师兄们好啊，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今天继续学习元音老人著的大手印浅释，大手印之见，浅离对空乐明的贪着，第四部分啊，浅离对空乐明的贪着。前面讲到做功夫要不勤不纵，既不要压住妄念不让它起而成土木金石，也不要纵容妄念让它瞎起而流浪生死。现在接着讲，离妄念是无为而住之自心性，即智慧光明。假如我们能够离开妄念，不但上座修法，而且于行住坐卧一切时中离妄念，这就是无为而住之自心性，这是本来面目显现了。一切时一切处都不着相，禁不住一点影子，这叫无为。不是不做事，有事尽管做。终日吃饭未曾咬着一粒米，终日穿衣未曾挂着一根纱，这叫无住之心。无住之心就是我们天然本性，但是初见本性没有神通妙用，叫素法身。就如买了一块素布，没有什么花色一样，能够无为而住的心就是素法身，就是智慧光明。有人说这个素法身没有神通妙用，光明不大，这是因为你还有住处，着在无为而住，不是真正无住，这就是遮盖你本性的妄情啊。把妄情去掉之后，念念不着相，智慧光明才能显现。你不可起心动念去求它，因为它本来是光明的。比如宝珠是有光的，
但宝珠上有一层污泥遮住它了，光现不出来。污泥去掉后，光明自然就放出来了，还用再求一个光明吗？
所以不要有所求，只要去除妄念，智慧光明自然就显现了。有请魏老师。
好，我们接着学大手印之见第四章节。第一开始我们学大手印三要义的时候，是说这个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要让我们认识我们的本心，佛与佛所有的众生本是没有差别的，这是正见，这是佛之见，是说我们本具如来子真心，就是说我们能够承当这个真心，与佛和这个众生啊，它本无差别啊，都一样嘛，啊，它都本为一体的啊。具有了这种见，就是说我们具有了佛见啊，然后我们才开始下手修行。这个怎么办啊？我们总是被这个妄想执着遮蔽我们的真心，而不能让我们的真心发挥它本有的妙用，没法办呀。有了正确的见地，就培养定力啊，就是奢受我们的心能够定为一处，然后才可以逐渐逐渐的，因为我们有正知见了，知道一切不着，是吧？知道这个我们的心和佛，而且所有的众生和我们都毫无差别。哎，现在我们有了正见，培养定力，就是于事上、于行上能够得力。然后上师在这个期间呀，他经常会举什么三宣三要啊、无清说法呀、五位君臣呐、我们都知道。上师时时穿插这个啊，他认为这个禅与大手印见，这个大手印它本来的意思就是我们真心嘛，就是佛嘛啊，就是说这个就说明我们心中心的修法应该是按这条路走的。首先认识我们的本心，哎，认识我们的本心，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刚有念起就应该马上定觉，应该断，是吧？那这个做功夫一步一步怎么做，三宣三要怎么做，是吧？都说了，那五位君臣怎么做， 这个功夫具体怎么做我们都学了。第四还是大手印之剑，要潜离对空若明的贪着。哎，我们一旦下手做功夫培养定力，就会遇到这个问题啊。有空若明也是会啊，跟那个贪嗔痴比起来这个要好得多呀。就是空若明有这样的道验，这个时候因为有了正知见，直到一切不着啊，不认假为真。嗯，即使有了空，有了乐，有了明，也不贪着。这节课就是说，做功夫的时候，你遇到了有空若明的时候，因为有正知见，你也应该遣除对空乐明的执着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接下来就看正文，前面讲到做功夫要不勤不重，这个我们都说了好多遍，但是肯定还是掌握不住，是吧？不勤不重就是既不要压住妄念不让它起，而成土木金石也不要纵容妄念让它瞎起而流浪生死。这样子如果能够做到不勤不重，那正是我们真心的妙用啊，就是能够证得我们的妙体，对这个妙体有所体验，应该是这样的啊。所以一开始我们就是从无相下手嘛，从第八识无相上下手啊，要种菩提之种子，要种这个成佛之因。哎，我们再看下面的，离妄念是无为而助之自心性，即智慧光明。具体的解释这三句话，我们看后边一段。假如我们能够离开妄念，不但上座修法，而且亦行足坐卧，一切时中离妄念，这就是无为而助之自心性，这就是本来面目显现了。如果能够按照上师说的不勤不重，对于妄念起的时候任它生生灭灭不睬它，这个妄念自然它就离开了，你就离开妄念了。这么说吧，那个妄念生生灭灭你也不理它，时间久了它自会息下啊。就说我们坐上修法，欲行住坐卧，一切时中离妄念，就是我们不能光在座上妄念起来不踩它，不踩它干啥？唯一一样就是心念耳闻持咒，这是我们座上做功夫的核心啊。而且欲行住坐卧，一切时中离妄念，那这个我想你一定要具有正见了，你要没有正见，粘于四相，就是执着于四相为实而生起妄念啊，那后边随妄念流而牵扰啊，就是妄念妄见它形成了一个妄想的这个链儿啊，你就难以自持了啊。所以你要欲行住坐卧中都要时时刻刻不离我们的正见啊，坐下对景生心的时候马上令觉呀，警惕自己，别等着贪嗔痴慢疑都起来了，那个就有点晚了。妄心刚一动的时候，你要能察觉它，欲切尽处断啊，那这个后头可能就是一个妄念，后边不至于生擒贪嗔痴，发那么大的火，生那么大的气，弄得精月不息，在那儿烦恼的要命，还认为是外边的事儿惹了你，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要警觉了，我们一开始下手都要这样啊，练习断。练习观照啊，观照就是内部虽妄念牵流，外部为境界所动啊。你知道这些色相它都是虚幻不实的，而唯有我们的真心是真实不虚的啊。那你这个时候你不能说我真心也不可得，那咋行啊？你就没有目标了，你也没有修行的动力了，你也不用修行了，你还在六道里继续轮转而妄受其苦了。就是这样了，所以我们一开始不能说哎呀真心也不可得，哎妄心也不可得，这个一开始是要不得。这就是无为而助之自心性啊，能够离妄念，那不就是我们自心吗？自心性 他这个智慧正在迸发呀。啊，就是说我们时时刻刻也要在这不住无住着的这个本位上，这就是我们自心的慧光已经显现了，也就是上师说这是本来面目显现了，你不用再找一个什么自性之相，懂吧？要歇下我们的妄心，这就是一切处而不住嘛。啊，这就是我们自心的慧光而显现了啊，一切时一切处都不着相，心不住一点影子，这叫无为。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遇的一切事实物物，它都是不可得的，本来就是没有什么痕迹，只有当我们执着心起了，它才会在心里边驻着留有影子啊。那没有这个执着心起的时候，它就是无住呀啊，那这就是无为呀 啊不是不做事，有事尽管做，终日吃饭未曾咬着一粒米，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遇事无心，遇心无事啊，终日穿衣未曾挂着一根纱，这叫无住之心。上师是描述我们那个心啊，所以我们不去关注他那个相好坏啊，起那个执着之念，哎，我们说种子，种子就是他能够成事的，不管是心念也好，成色相也好，他为什么有这个事相，为什么有这个心念，他总有一个原因吧，那个因能生成事儿，和这个色相和这个心念能成了这样的果，哎，我们说有这种作用的这个作用，我们就称为是种子啊。哎，我们不是贪心起来就盯着这个贪心，不是啊，刚一起念的时候我们要断那个执着，执着它，你为什么会形成后边的贪嗔痴啊，你为什么冤枉六道轮回受苦啊，这都太遥远了，对于我们学佛人来说，那要是断这你怎么能那啥呢，能断得了，就是断我们那个执着心啊，也就是说种子翻起来的时候我们不踩它呀，有这个因和起作用的这个力量，这个才是种子，我们要断这个，断这个执着的心啊，不是断那个事儿，那个事儿它有什么错误，对吧？这个就说的就比较细微了啊，就是我们不修行的人呢，他是看不到的，他心动他也不知道，就是说他心再狂乱他也不知道，是我们修行人一旦用起功来，还没到这个空落明这个时候，那你想他翻种的时候那是很难受呀啊，翻到后边你看到的那些心相啊，那都成了相啊，那并不是那个种子啊，你想我20年前的一件事我现在想起来，你说这是啥种子啊，是断为什么形成这件事的这个起因，把这个因把这个执着点给它断掉，要找着这个断掉，那好了，没有这个因了它怎么能成事呢？当然我们现在种的是成佛之因了，我们断的不是无漏之因了，我们说的是那些我们执着的那些对事相有执着偏离我们自性的这样的种子，哎，所以你看这个大成就者他都是不是不做事啊，有事尽管做，是吧，忙得脚底穿，终日吃饭未曾咬着一粒米，终日穿衣未曾挂着一次纱，这种心态不挂着一次纱不咬着一粒米吃就是了，对不对，饥来吃饭困难眠，饿了吃啊，困了睡，他就是这么简单啊，这个无住之心就是我们本有的这个自性妙心啊，这个无住真心就是我们的天然本性，就是本有的啊，这个无住真心是我们天然本性本有的妙用啊，它就是这样子，嗯，因为它识得这个自心啊，它是依法不立啊，也不舍一法，遇一切时一切处它都能无住而行，哎， 这就是我们真心的体现了，这就妙用了。但是初见本性没有神通妙用，叫术法身。这点给我们点醒什么呢？初见本性并不是明白了个道理，并不是拿着祖师那个说的话我也背了背说了说啊。你这个是一本心不相应的时候，那就是别提见性的事儿啊。即使到了这儿，也没有人说这个见性为实啊，执着这个见性，哎，悟与不悟，它不都是剩余吗？初见本性没有神通妙用，就是说你初证自性心底的时候，它是干净皎洁，朗然独照啊，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你知道这个妙体它如此静妙，但是它没有神通，就是说它这些各种妙用还没有起来啊，就是我们只是认识了我们的本体，这个就叫术法身啊。当然有些定功好的或者是以前有这样的其他通的也有啊，但没有见性之前那都不成为妙用啊。就是外道都具有的那个五通啊，在我们这个地方来说，了生死来说，它都不叫妙用啊。一旦识得我们的本性，才能成为那个神通妙用啊，这个就是术法身啊。所以有了术法身，就如买了一块树木没有什么花色一样，就是说妙用还没起来。哎，能够无为而住的心就是术法身，就是智慧光明。你知道不知道这个地方啊，你能体会到无住真心，你能证到我们的本性。哎，上师也在略论里多次描述，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哎，你不能一念不生就死到那儿啊，死到那儿就不起妙用了，是吧？要无住自真心，你能够认识到，那这就是术法身。你不要小看了这一点，就是妄想顿断，那个时候狂心顿歇，你不要小看这一下啊，这个就是我们的集会之功。我说的意思就是我们的智慧光明啊，不是说非得有这个太阳之光这么亮堂，有这个灯光这么亮堂，是说我们的心豁然开朗啊，不依物啊，就没有依物啊，朗然而现机会之光啊，就是极有的智慧，就是没用功不到这个程度的时候，能所顿断的时候，你就体验不到，你总是在向上琢磨，对吧？总是在向上打转转，你只有体会了这个，你才知道什么叫无助啊。你光说无助，你没有体验到能所顿忘啊，你没有认识我们的术法身，你还是不知道这个怎么除习气啊，怎么觉得烦恼还依旧啊什么，那肯定的呀，那我们就处于盲修瞎练那个阶段啊。有人说这个术法身没有神通妙用，光明不大。我们说了，光明不是我们说的那个光明啊，但是我们也不排除这个呀。我们说的是心光啊，极光啊，啊，这个毫无遗留之物，就是自心干净皎洁，啊，这种心光啊，这个心光不大，是我们遇事可能还不能做的主。还没有把我们那个拔屎里边的那个种子习气啊，还没有消光啊，还没有磨净啊，所以不能进阶。那有人又说了，那个种子是咋回事啊？那不就是我们过去是不认识本来的时候，用我们的这个妄心知其四大而生成的这些山河大地、草木丛林，包括我们的心念，说白了就是我们自己的坚固妄想而生成了这些五浊恶世、各种色相、各种妄念、妄见、妄想啊，这就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哎，说为什么能够造成浊相吗？不认识我们本有的光吗？不知道什么是无助啊？本来无助之光明可以朗照，可以尽虚空变法界 而我们不是执着了少分四大为我，搞了一个身体嘛，搞了一个这样保护那样享受，不是都因为这点事吗？这是我们过去时，就是我们没有认识本来之前而妄想执着，就是坚固妄想而生成的啊。现在我们认识本来了，知道这一切色相都是我们自信的显现，这就是智慧之光啊。你知道这个人世间的所有智慧都不可比拟了啊，有了这个智慧就是通向解脱的这个路啊，就是我们具有这个成佛之因了。我们就是说现在和佛唯一的差别就是多了个习气种子吧啊，我们要在各个顺逆境界中锻炼我们自己，把自己着相的习气锻炼光啊，那个时候才能做到这个智慧光明朗然大方啊，才会真正的不移啊。当然你知道吧，有一点必须说明，你如果说一开始都具有这样的正见，具有这样的佛之见，这个时候我们刚才说他就是成佛之因，他就是无助的心，你只不过还好像没有完全认识清楚啊，就是这样子。我们现在逐步随着修法，你就会越来越能体验到我们这个自心干净皎洁。虽然我们到不了祖师说的那个样，但是我们修啊100多，你看看你自己身心变化，上师说了，如同脱胎换骨之变化啊。那这个佛法的力量，你心的力量，不是我们自己能自测的啊。这个妙用，上师说是无有穷尽的，关键就是在于能够不移，能够立得稳啊。这个只管这样用功去，哎，久而久之，就是说我们保的再也不着相了，才是通体于事上于理上都能够通达无碍啊。那再往后那就四字无碍，再往后那就是末等已出。哎，就是说我从来不曾闻过法，我不曾修过法，他就能达到无修无得无证，心呢就到这个程度。现在我们的就是说素法身也要找个样是吧，一念不生也要找个样，他都没有样子，你懂不懂？哎，你不是刚才说了吗，只要放下，这本身就是智慧光明啊。所以我们现在虽然说术法是没有神通妙用，光明不大，最珍贵的不在这儿啊，是在我们能够能所顿断啊，能够体验我们的真心啊，着什么神通之相啊，着什么光明之相啊，着什么大妙用啊，着什么无为，着这些干啥是吧，你现在就要立得稳。光明不大，这是因为你含有住处，着在无为而住啊。你着在了，你有个无为的痕迹，有无为之影子。比如说我们就有师兄弟身心世界化空，他那个时候他认为自己见性了，他永远不会忘掉他那个化空。哎，那你就是住在那个空相里了，你和无为就不相应了啊，你那个无为出一口，而心还是着意无为之相啊，还着意那个空之相啊，有为之相啊啊。所以上师说你看，着在无为而住上，哎，就是有无为的影子，不是真正无住。我们说你到了思得真心，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连这个也不可得，哎，让你忘也不是那么轻易能忘的啊。要保我们的无住真心，不是真正无住，你要是住在这个无为上啊，它不是真正无住，这就是遮前你本性的忘情了，你就执着了，有了这个法相了，修法修修修，有了空，有了乐，有了明，有了空执着空，有了乐执着乐，有了苦执着苦，有了明执着明，这个就叫着有物可知，你有个东西可执着呀，那这个就是情嘛，知而不舍，这不就是忘情吗？把忘情去掉之后，这个不是说我们说放下就放下，有这样的人， 那要狮的头，令心毫无阻着，因为本来就没东西可得呀，就是通体放下呀。你如果有个物，有个离体，有个圆融无碍，有个一丝丝的法见痕迹梗在心里，那就不行了，那功夫就做不上去啊。就把妄情去掉之后，念念不着相，自灰光明才能显现。这个就是我们老是觉得无有是处，老是觉得不能弄个正好，哎，就是说那个遇事而起妄念，对景生心，即使我们说正得了素法身，还不能自灰光明大方，就是因为这个事嘛，就是因为我们着相还有着相的习气。哎，你知道你到这儿了，你承担得起立得稳，你挣到了这个素法身，你再有习气你也不会糊涂呀，你咋会糊涂呀？你通体放下的那个时候你忘了，我现在预警又走着了，那是我的习气啊，我怎么会忘了根本吗？不可能啊。我想说这个了，想到了给你们说一下。这个地方如果说你还有疑惑，那是你还没有弃入啊，你不可起心动念去求他啊，念念不着相，智慧光明才能显现，就是我们的妙用才能起。哎，智慧光明就是说一心无碍，一事无碍，它才有这种智慧光明，就是我们这个自心光明，这个智慧啊才能体现出来。你不可起心动念去求它，求什么呀？只是放下，一有求那就有舍呀，有求有舍就立了两边呀，就不是我们真心呀，有求即错呀啊！因为它本来是光明的，本来是具有大光明的。比如宝珠是有光的，但宝珠上有一层污泥遮住了它，光现不出来。那这层污泥就是我们的习气嘛。这个即使习气正现前的时候，如果我们不移我们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我们不移，我们的心也是踏实的呀，直到是习气啊，不像原来我们盲修瞎练的时候，不认识本心的时候，那个疑是梗在喉中，是吧？一直处于盲修瞎练之阶段，心光始终不能那个什么透透，你认识本来，脚跟点地，你在意什么事儿有走着，那也是习气，心是安的。我想说这个，心是安的，它不应该不安啊，因为你知道，你体验过我们那个心干净皎洁是什么样，就是说湿得透的时候，你知道吧？习气也是我们的本心，贪嗔痴、戒定慧，它都是我们本心，都是我们本心的显现，一直到能够彻悟真心，就不为这所有的假象来遮蔽我们自心了，就是那个疑就不会有了呀。污泥去掉后，光明自然就放出来了。还用再求一个光明吗？你求来的肯定不是啊，是着相啊，它怎么会是光明呢？就是你定功好了，有些许的小光明显现，那也是幻光啊，是吧？我们说的是顺逆无拘的自在，智慧之光啊。所以不要有所求，只要去除妄念，智慧光明自然就显现了。这一段说是很平常啊，很简单呐、可是做到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若以有为为道而修，必不了悟本源。反过来，我们假如是有为而修，心里有所住，就有个东西挡住，就难以成道了。有为者就是有所求，将有所求当成道，那是妄心，是有所住着，与空灵无住的真心相去十万八千里，这样绝对不能明悟本来面目，不明真心，不识本来，那是盲修瞎练。要想成道，即如以砂煮饭，无有是处。比如说修净土的人祈求西方的阿弥陀佛， 你来拉我啊，你来拉我啊，这是以有为之心而修，很难与阿弥陀佛相应，因为不知道心是何物，佛是何物，把心和佛分成两边，有所追求，有所企盼，有所著着，心不清净，绝对生不了西方净土的。现在不少学佛的人想发财，尤其是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中的居士，他们来学法都问，有什么办法让我做生意发财吗？他们学佛不是为了了生死，而是为了发财。内地的学法者大都想发神通，这都是有为而修，这样修法的人必不了悟本源，他绝对不能开悟正见本来面目，因为用心不正，还着相有所求，要把心洗空净了才好，一切不要，一切不着，无为而修，才与本真相应，一有所求就背道而驰，不能悟道了。假如你说仅要神通而已，那更不对了，你要神通，魔王就趁机捣乱了，化作佛来迷惑你，你当作真佛，心花乱放，魔即趁机进入你的心里去了，让你成魔，佛也救不了你。所以以有为为道而修的人必不能了悟本源，绝对不会开悟，绝对不会认识根本，绝对不会知道根本佛性是什么东西，绝对不能成道。有所著着，哪里会成道呢？成魔倒有份在。有请魏老师。
好，我们再继续看啊。我们刚才说了，离妄念就是我们真心在显妙用，就是我们的智慧光明在放。那这个就告诉我们了，只要那个把妄念去掉啊，说除去掉。下面我们再看这个第二段，看看，若以有为为道而修，必不了悟本源啊。那肯定啊，你有为你必须有所求啊啊，这个肯定不对啊啊。我们刚才说了，我们守具正见啊，具佛见，佛见无见，一切都无求啊啊，它本自具足的，你求什么呢？为什么要流浪生死呢？啊，为什么要求呢？求而转远，就不是我们的本心了啊。我们说离开妄执，失得这一切相，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这样子，我们的智慧已经迸发了啊。刚才说就是我们的极住之光啊，就是我们的极慧啊。最终极的智慧也就是这了啊，没有别的呀。若以有为为道而修，必不了悟本源。我们那个在这节课前还聊了聊，我们有一个咨询很努力啊，关键你知道吧，你要来听课你必须要知道。我们第一节课刚才那个今天开课之前先说正知见，就是为我们现在心里边仍然不知道怎么修怎么下手，来给你们再补一补课啊。如果若以有为为道，你说那个坐脱力王就是坐脱力王，你做到了你现在就能走，也不了生死，生死不能了。那你不是住在那个躯体上吗？你在那个躯体上做文章吗？做了一个大大的文章，要让这个身体就能够坐脱力王，你就是去了一个天界或者怎么样，也不是了道啊，你还是有去处啊。在这个色相上做文章是不对的，就是有为之道嘛，那是不行的。首先要认识我们自心啊，自心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个我们说过好多回了啊。你看，反过来，我们假如是有为而修，心里边有所住，就有个东西挡住，那就难以成道了。那这样子呢，你初修之心发心就不对，就是为了有为。你这个发心就错了， 你这个自见立到这儿，你就必定不能成功，就不能成佛啊，不能证道，不能悟道啊。就是说你心里有东西有所祈求，就是你祈求的那个东西挡住了你证道，那这就难以成道了。有为者就是有所求，将有所求当成道。比如说我求神通啊，你这个神通，你不管它是什么附体来的，那个什么定功极强报来的啊，还有医报，就是你前生前世有的这些，这通通都是障碍呀。就是你要不知道这个，你以此为道的话，你这个通通都是你解脱的这个障碍啊，你这些都是有为量。你就是有神通，你神通能抵过烦恼吗？你能抵过业力吗？你还是得六道轮回啊，这个事儿你必须得清楚呀。啊，将有所求当成道，那是妄心呀。那个妄心呀，为啥说妄心？你执着它呀，你认它就定义它为好，定义它不好，或者是好，或者是不好，定义它为实有，那都是妄心呀。啊，是有所住着，以空灵无住真心相去十万八千里，就是说的意思。如果你有这样的成就，神通功夫和神用啊等等，要有这样的想法，那就是离真心相背而去，越行越远啊。这样绝对不能明悟本来面目，不明真心，不识本来，那也是盲修瞎练。看，说清楚了，你不明自心，你不知道你的自心是一念不生。有无都是戏论，这一切色相都是幻化不实，你不知道这个，你不明真心，不识本来，你无论如何怎么用功，那都是盲修瞎练，而且跟这个真心跟你悟道是背道而驰的，越走越远啊。要想成道，即如以杀煮饭，无有食处，你别提了，你这个根本就是一条错路啊，无有食处，根本就不是修解脱道的，你那一套通通都是给修解脱道的束缚了又束缚，就是又制造了很多麻烦啊，也不可能成道，也不可能成功啊。所以说无有的事着，一点儿都不靠边，一点儿都不会相干啊。所有的我们前面说的那些欲望心有求的那些功夫啊，神通啊，那个你认为的那些神用啊，异能啊，什么，这通通不是，这些东西与解脱道不相干，所以说是无有四处。哎，比如说修净土的人祈求西方的阿弥陀佛，你来拉我，你来拉我呀，啊，这是以有为之心而行，很难与阿弥陀佛相应。我们的师兄也是呀，不要吃这个苦了，不是这样子。一开始下手用功，这个开始的起点，一下手处就错啊，有求之心嘛，啊，有为之心，这是肯定不行的啊。因为不知道心是何物，而佛是何物，把心和佛分成两边。刚才说了，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我们的心本具妙用，哎，能生万法，不利于物，那这个就是本质圆融啊，它本来就是这样子呀，啊，就不是说我们用什么这些，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功夫啊，那些神用之功夫啊，异能之功夫啊，用它来能达到的，这简直是上师说就是无有四处，哎，就像沙子煮饭，永远永远不会煮成饭，这样的沙子永远煮不成饭啊！就是说你这样用功，你就无法与佛相应啊，与我们的自心相应，你不知道我们的心是什么呀，啊，佛是何物呀，心是啥，佛是啥呀，不知道，把心和佛分成两边，哎，我们说我们那个阿弥陀佛他是果地佛，他和我们具有的这个心是同样的，就是无有二智， 啊，是一模一样的啊，这个不用怀疑，是吧？只不过我们把我们的妄心卸下来，这是我们要走的路啊。这有了正知见，卸不下来咋办？打坐用功啊。我们心中心不就是个工具吗？是不是？因为不知道心是何物，佛是何物，把心和佛分成两边，有所追求，有所期盼，有所著作，心不清净，绝对生不了西方净土的。这个我觉得我们新师兄弟这么刻苦的修法，这么努力的用这个般若智慧啊来熏习我们自己，我们肯定大家都知道，没有不知道的来这学习，都知道啊。因为我看到群里边的师兄在自己做我们每天问题的时候，他们还是下功夫了啊，就是说这样的不至于像他们这些这个书上说的这些人这么糊涂啊。如果心不清净，绝对生不了西方的啊。现在不少学佛的人想发财，尤其是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中的居士，他们来学法都问有什么办法让我做生意发财吗？你知道吧，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侨这些人都是富者居上，如果不是这样，他也不会生在那个地方，他也不会移居那个地方啊。就是说这些人本来都不穷，可是他就有这个习惯，就是深深埋藏了这样的种子，他把佛当成就是那种能求的办事的啊，以为佛是这个世界上能量最大的能替他们办事的人，这样的人啊，我给你指点小的好处，你来帮我发大财啊。就是本来就不缺钱的人，他偏偏注重这个啊。你看他就根本就没有思考这个人生，你说就是一百年，就三万六，天天你天天你就这些钱重要啊，你觉得这个命重要的时候，你这个钱就不重要，你那个命重要，你还是这个了脱生死重要，那个了脱生死更重要。哎，他是没有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佛法。嗯，那所以你看他们来学法都问有什么办法让我做生意发财吗？嗯，他们学佛不是为了了生死，而是为了发财。所以遇到我们这帮人不是瞎了，也没发了财，说不定还会耽误他发财的那个时间呢，对不对？哎，我们真正的体验到，为什么？就去过香港两次，你给他讲大乘菩萨道，他根本就傻傻的，眼睛瞪那么大，就根本听不懂你在说啥，所以去两次就不去了啊，就没有人相应，很少很少，极少的人有相应的，我们没遇到啊，也可能是哎很难遇到啊，就是说在那块普遍的都是这种求生意发财，嗯，内地的学法者大都想发神通，有点智慧啊，他不求发财，他又想求神通，好神秘。哎，我感觉到我们这个内地的这个国学呀，就是那个儒释道啊，这个文化的熏习，它还是不一样，跟那个我们去那哪儿香港，我感觉到不一样。哎，你去国外也不一样，他内地的那思想的底蕴它不契合。哎，他们整天想的就是发财呀，过好日子呀。住大房子呀，等等，都是这些，吃好的，就这些嘛，就是人生之欲嘛，啊、嗯。内地的学法，那大都想发神通，这都是有为而修啊，说也不行，就说我们的师兄弟吧，万一哪天让你遇上了，你认为有一点小小的灵验，你惊喜无比，你高兴的了不得，哎，那第二天烦恼又来了，你看。还是抵不得这个痛苦啊，抵不得这个轮回啊，抵不得生死啊，还是一样啊，哎，但是我们上师说，哎，十个学法的有五双都是想法神通，哎，就是比如说那人气色了，他先看看灵验不灵验啊，先看看有没有放光没放光，或者是怎么样，对吧？这很多一看，哎呀，也不就这样嘛，对不对？哎，他们的心都在这上头， 有没有这个异于常人的那种效验啊，他们喜欢这个东西，哎，这都是有为而修，这样修法的人必不了悟本源，就必不了悟本心啊，本源就是我们的自心啊，本源就是说我们的佛性啊，啊，他绝对不能开悟，哎，正见本来面目，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呢？他抱的那个就是那个愿望那么大啊，那个欲望那么强烈，他就不可能啊，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放下啊，因为用心不正，哎，含着相有所求，哎，我们应该是无所求，应该是内不为妄念牵流，外不为境界所动，哦，我们应该在这上，在心上下功夫，哎，上师说要把心洗净洗空净了才好，就是时常磨练自己嘛，啊，时常又着相了放下，又着相了警觉放下，就这样，哎，时常这样，久久，我们的自心，哎，不着相了，不着这个相了，不着那个相，哎，就是我们这个着相的习气变为了正因，就是只剩明心见性了，这多好啊！要把心洗空净了才好啊！一切不要，一切不着，无为而修，这能做到吗？一切不要，一切不着，哎，无为而修，不管我们是要什么，着什么。都不是好事，啊，无为而修，欲而应，应该这样，才欲本真相应啊，这样你才能够真正使你的妄念、妄心、狂心歇下啊，妄念即得顿断啊，才能欲本真相应，你才能知道什么是真心，啊，一有所求就背道而驰了，不能悟道了，那你还学佛干啥？你不悟道，你何必学佛呢？对不对？假如你说仅要神通而已，那就更不对了，啊，那又是另外一码事了，要神通，那就更不对了，你要神通，魔王就趁机捣乱了，化作佛来迷惑你，你当作真佛心花乱放，魔就趁机进入你的心里去了，让你成魔，佛也救不了你，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着相啊，啊，你自心不放下，就是佛让你放下，你会只能说告诉你方法呀，哎，不能代替你放下呀，对不对？哎，那这个确实，你要神通，魔王就趁机捣乱，他想借助你呀，借助你显神通来享用呢，你还借用魔王来的这个时候，你觉得你有本事了，好了。你各种心一起，你自己更乱了啊！你还成什么佛呀？聊什么道啊？他化作佛来迷惑你，这就是说，有可能化作慈悲之相，化作什么善人之相，化作佛的这个形象来迷惑你啊！你以为这就是真佛？真佛，除非你自信啊，除非你自信，对，心花乱放，这个魔即趁机进入你的心里去了。为什么？你着相了，比如说来了，你有点神通，好像是你自己的神通啊，实际上是魔王趁机捣乱，给你示现一点异常吧啊，你这样子心意欢喜，那不就是魔趁机住在你心里了？你俩相应啊，你俩的心相应啊，他就住在你心里了吧？哎，就是你的心和这个魔的心，它融为一体了啊，这就是你也成魔了。哎，佛也救不了你，所以以有为为道而修的人，必不能了悟本源。以有为为道的，啊，用这个有求法来修的啊，正道什么有为的、有形有相的啊，这个我们说异能啊什么等等啊，功夫啊什么什么，坐头帝王等等这些，你必不能了悟本源，你不可能明心见性，因为刚才说了你。开始下手就错了，自见是不对，露头就不对啊，绝对不会开悟，绝对不会认识根本，绝对不会知道根本佛性是什么东西，绝对不能成道，有所著作哪里会成道呢？成魔倒是有份在，这个千万千万就知道，我们不要向外有所求，做有为之法，用这个有为之心 来那个发这样的愿啊，你知道吧？我们就说那个叫药师佛，他不是有十二大愿吗？满你世间之愿，满你的愿是干啥？是让你生活不会没有着落，满足你这个生活所需，干啥呀？令如其道，让你好安下心来修法。你以为了，发起财没完了，那肯定不会灵验。所以有些做买卖的事情，他一开始这个心他是放不下的，因为我们过去我们那些老师兄是这样，比如说他卖布，他平常生意不好，他把念佛机放到布里在那念，他当然他心里边也期盼着这个发财啊，他说生意做得很好，但你经常这样，他不一定了，那是因果呀，你知道不知道？就是一开始用欲钩牵着你，而是令你入佛道了，不可能一直滋养你这种贪心啊。最后还是他觉得佛法果真灵验，听听佛法还有没有更好的佛法，他一听原来是为解脱，然后知道了，把那个贪财的心舍掉，然后修心中心，开始放下，走这个正道啊，直指明心见性嘛。好。
因此我们修法要识得根本，要无所追求，要知道我们本来是佛，把我们的妄情消掉就行了，不要去求什么东西，一有所求就要成魔了。魔是有神通的，他知道你心动他就来了，所以心魔一动外魔就来了。什么叫心魔？有所住就是心魔，心一着相外魔就趁机而入，心不着相，心不动，外魔不得其门而入。魔来了我不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佛来佛斩，魔来魔斩，一切都不可得，他怎能进得来啊？不要怕魔，魔是心现的，你心不魔，任他外魔法力多高超也进不来。有请魏老师。
好，我们再接着看，就是说有求为道德的，这样发了这样的愿，为有为之道，为道德的这个这样的修法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我们修法要识得根本，这样子才行啊。我们要认识我们的本心啊，我们的本心刚才说它尽虚空变法界，不舍一法一切居住，你还要求什么呢？它都是你自己啊，都是你自己的本心啊，你还要求什么呢？对吧？我们要认识根本，说不着一相的时候而无助，它就是妙用。我们说了要失得这个根本呀，不要向外祈求，要无所追求，要知道我们本来是佛，把我们的妄情消掉就行啊，不要去求什么东西，我们的心是本具的，之所以不灵妙，是我们塞了那么多东西，肮脏的东西，就是我们对于佛本心，对于我们这个本心，就对于我们自心呐，认识不清楚，你才会这样啊，以为是外来的，有心而求来的，越求越多，以为都是我们经过我们这样求来的，实际上我告诉你，这一切我们今生老师一句话，就是我们前生作为而受的，我们现在今生的这个一生的这个经历，就是我们前世嘛，就是我们前世的作为嘛，这个你还要求什么呀？如是因得如是果，安住于当下啊，就没东西可求啊。知道这个道理了还求什么呢？就是把我们的妄情消掉就行了，也就是说我们意有所住的时候，把我们那个执着心打掉，不是消灭那个相。再说啊，不要去求什么东西，意有所求就要成魔了，魔是有神通的，他知道你心动他就来了，是说魔有神通的魔，就是你心不动的时候他没有那个机会进来，你心动的时候，你俩合拍了，心相应了，他就会借助于你的心动之机 他就来了，来显现他的这个魔用啊啊！所以心魔一动，外魔就来了。说你自心一动，好，你自心一动的时候与魔心相应，那他不显现，他不显现，显现那些四象，那不就是那些神用吗？对不对？那就是魔力啊，就是魔的力量，嗯。所以你自己知道这些都是虚幻的，你自然不动啊。什么叫心魔？有所著作就是心魔呀。心一着相，外魔就趁机而入了。外魔你知道吧？有时候你那个家里搞得乱七八糟的，就是叮叮咣咣的，就是你不能安生的生活啊，就是你自心的事嘛。我们说着相，大家都知道，那着相不是光心里动动就算了，它和魔心相应的时候，它就会显现那个四象啊啊。刚才说这些三河大地不都是我们自心动出来的，不是我们坚固妄想而成功的，它是啊，都是这样啊。所以你这个魔它和那个是道理是一样的，你自心动了和魔心相应了，那它不会就是个空的呀，就是个理儿啊，也会显现啊。所以你看你家里面不安生啊，是或者是你自己找的呀啊。所以上师说，你心一着相，外魔就趁机而入，心不着相，心不动，外魔就不得其门而入。魔来了我们不踩它，是说我们的心呢 啊凡所有相皆是希望，哎，凡是遇到的这相也不做神奇，也不做神用啊，就它都是虚幻不实的，生生灭灭它都是虚幻不实的，佛来佛在，魔来魔在，就是我们不认为它好与不好，哎，不认为它是对或者不对，有用无用都不起这个，就是对立能所这样的心啊，不起这样的心，就是要什么样，要一切都不可得，这个魔就没了，他怎么能进得来呀？上师说他怎么能进得来，不要怕魔，魔是心现的，你心不魔，任他外魔法力多高超也进不来。最近我看到有一个师兄弟也是跟我说这事儿，他心一动，估计他是心一动，就说有这种外魔心魔有这种现象吧，后来一说，哎，他还挺明白，说你只要不踩他，他大不了就是动两下，你不动了他就没了，对不对？你知道他是虚幻的，你不理他就没了。如果说你要那什么跟他相应，跟他一起动，或者是说你的欲望牵制着你在动，那你这种现象他一直有啊，嗯，也可能越来越深。你看他成什么佛呀，你就在魔堆里了，哎，魔子魔孙，就是你们是魔群一片，都这样的，都是这样的人呐、啊，人和人都这样交往。好，他说，我是心中心的弟子，我不踩，哎，你不踩他，你自管念咒啊，你那有什么变化也动不着你啊，动不了你，他你只要是这样的心不动，他自然就没了，这个相就没了，确实有这样的事呀。
我们学佛修法，因地要正，先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了了常知的灵明真心就是佛，除此之外没有佛，千佛万佛同我们这了了常知的真心本是一体，本是一个，任他佛形象现前，我们也不睬，晓得一切相都是假的，一切都不可得，我们这个妙明真心才是真佛，那么你就不会入魔了，你就可以成大道了。不然心不清净，有所住有所求，必是招魔入魔成魔去了，与道无有丝毫干系。是故大手印强调，以有为为道的修道者，必不能悟见本性，不能成大道。有请魏老师。
我们学佛修法因地要正，这一开始我们真是有幸了、啊、过去祖师没有这些文字性的这种开示，没有，哎，那时候人学佛是怎么样？我想的那就是你以前的那个成佛之因嘛，你有那个如来之种子嘛，啊，成佛的种子嘛，哎，有这个，有无漏之种子，还是这个学佛呀，要了生死，这个心，以至于你现在只能遇到和你相应的法。他不可能遇到别的法，啊，你是 你为什么那么乱？你心里不是家里为什么那么乱？是你心乱呀，心闹腾呀，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说学佛修法因地要正，它不是一生一世之事呀。哎，你这个如来之因呢，我们现在既有了，它是生生世世，就是一直就这样。至少我们明心见性，要七次往返人天呀，要可以这样，哎，我们的习气除尽，彻底了断了，就是说这个因地非常，就是最重要的学佛第一要这个知见正嘛，啊，这个因地要正，先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了了常知的灵明真心就是佛，除此之外没有佛，你知道吧？这个常知的灵明真心，怎么灵啊？灵妙无比啊，阔彻无碍啊，就是说你说这个。我们这个心，哎，能尽虚空遍法界，灵明无比，哎，就是灵妙无比，就是朗照十方，就是明嘛，啊，说这个是怎么来的呢？说我们本有的呀，仔细把我们的妄见，妄心，哎，给它打扫干净，就是上师说的那个，把心洗空净了，洗空净了就是说不再着相了，不再着相了。你就自然就是了了常知的灵妙真心，除了这个没别的呀。你不要再说我怎么样怎么样，去哪儿求一个佛，或者是那个佛是什么什么什么样子，没有了。让我们去正道去，是给你描述一个什么样，有多大神通，长什么样，什么都不是那些事儿啊，不是相声的事儿，是说我们自心呐，是我们自心就是了了常知的，这个常知就是说无知之知啊，无知之知啊，不在知与不知里，这个就是了了常知，它从来如此，哎，它就是说它本来就具有这样的妙用，它心体阔彻，就是说它本来就是灵妙无比，哎，我们的真心就是这样，哎，只要把我们狂心歇下，净除我们的习气，哎，不着相了，那就成功了，啊，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外边没有一个什么佛，是说我们的心呐啊，千佛万佛同我们这个了了常知的真心本是一体，都一样啊，都是这样的常知之灵妙之心啊，都是这样，哎，本是一个一个样，本来就是一个，都是一样的，不是说了吗？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嘛，就是这样。就是说他任一个，就是他是果地佛，就是我们是因地佛，我们也是这个妙明真心从来没有缺失的呀。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真心啊，这个妙明真心与佛从来都是交缠无碍的，从来都是妙用无比的，从来都是这个样子，只不过你现在不知道，你在那着相而不见全体啊，不见那一大圆相啊，对不对？你看任他佛形象现前我们也不惨，就是说有那个佛的形象现在其前，我们也不能惨，就那是假的，那是幻象啊，就是现了个佛的样也是假象啊，也是幻象，小的一切相都是假的，一切都不可得，我们这个妙明真心才是真佛，那么你就不会入魔啦，啊，你就可以成大道了，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要洗心革面，要跟自己斗，要什么时候着相了，什么时候告诫自己马上放下，啊，就这样啊，就是这样啊，不然心不清净，有所住有所求，必是遭魔入魔成魔去了，遇到无有丝毫干系，如果说你因地不正，那怎么遇到相干呢？不相干呀，是故大手印强调，以有为为道的修道者，必不能悟见本性，不能成大道。这个就是一遍一遍，所有的这些三藏十二部都是告诉你这么一个，告诉你这就是给你指指。告诉你，原有的是什么样子，
此为自心原所具生智，但初修虽欲自然注定于本源， 然所住不越于贪着、乐名、无念等功力之中。这离知的智慧光明不从外得，它是自心本具的性能。但是初修的人，即使很想使心自然安住清净本源之中，也是做不到的，因为不明本来面目，还落入有为而修之中，所住之处没有超越快乐、光明、无念等等这些功夫。这些功夫有吗？有的，比如快乐。当你做功夫到了第三禅乐境时，世上所有的快乐都比不上它。但是不要贪住在上面，虽然有，须等于无一样，不贪着。假如你贪住在快乐、光明和无念，就坏了，特别是贪住在无念上，那就更是坏了，因为这个无念是死的，坐在那里不动，一个念头也没有，那你就变成土木金石，把自己的心压死了。
你看啊，此为自心缘所具生智啊，但初修虽欲自然注定于本源，然所住不越于贪着、乐名、无念等功力之中。此为自心缘所具生智。就是说我们的本心所具的这个智慧，就是我们初修虽然想自然而然的注于这个本清净之体上啊，是注于我们这个清净之体上，想没事儿，但是做不到。然所住不越于贪着、乐名、无念等功，就说我们做功夫做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就开始有乐名、无念这样的现象啊。那这就是功夫嘛啊，做着做了，就是我们的心清净，静下来了，静下来了，他就有这样的感受啊。我们再接着看他这个上师怎么解啊。这离知的智慧光明不从外得，这个离知的智慧光明就是说没有一个知与不知，不再能舍离，这是离知的智慧光明，这个是要靠我们的悟的，光靠道理是不行的，要靠我们自心用这个般若智慧熏习，然后有我们的个定力，使我们的心不狂乱，促进因缘能够悟得，能够施得我们这个离开能知与不知，就离开这个知和不知，离开两边，这个正是我们的本心智慧光明，不从外得，这个心是我们本有的，我们只是一悟到，那这个妙用，这个智慧自然升起，不是我们怎么样，说不是上我们向外祈求而得来的啊。所以你也别觉得那个是那个加持力那么神秘，我是说你的心清净下来和佛菩萨的心相应啊，那这不就是感应道交嘛啊，这就是智慧悟得的智慧嘛，是吧？它不是从外得的，它是自心本具的性能。这个是本来就有的，我们的智慧光明，我们本心，我们本来就具足了一切，只是向外持求而忘失了自己。但是初修的人即使很想使心自然安住于清净本源之中，也是做不到的。对啊，这个是做不到。所以我们坐那儿三分钟五分钟，哎呀，打妄想惯了，打坐那么痛苦，腿也疼，手也疼，心闹腾的，一开始就是坐不住嘛。就上师说的，我们的心像猴子一样的，乱蹦乱跳，就是我们的心呐，到处就是不能安呐，不能安住啊，就是不能在这个清净本源中安住。这样子，因为不明本来面目，就是我们现在还是不认识自己嘛，我们的初初的妄念，它还不能歇下来，还落入有为而修之中。这个时候你说你不有为，你说我也不发愿，我知道本来是佛，无修无得无证，那你狂了，那个不是个修行人啊，就是你这时候肯定是有愿力，有方法，有方便，有办法， 的对峙，我们坐上坐下怎么样都是有的，肯定还会落入有为的而行之中，所住之处没有超越快乐光明无念，这都是好的了。一开始连这个你也够不上，对不对？我们的心闹腾的要命，对不对？所住之处没有超越快乐光明无念，是即是空啊，无念就是空等等，这些功夫，这些功夫有吗？有啊，有的。比如快乐，当你做功夫到了第三禅乐境时，世上所有的快乐都比不上它。哎呀，但是不要贪住在上面，虽然有，系等于无，一样不贪着。我们不说别的，我们深有体会的是，我们接着学习本来是个负担呀，是个压力，但是你听进去了，你领会了佛的这个智慧的时候，般若智慧的时候，你心是轻松的呀，对不对？你那个妄念是不起的呀，这不是快乐吗？对不对？这也是快乐呀。一听见性之法，就是大家就愿意听啊，就愿意做功夫，就当然跟自己讲啊，做功夫就愿意走这条路，放下自己的这个贪嗔痴慢疑，哎，不吃辛苦，白天晚上的用功，这么用功，那你是体会到了这个佛法的益处，你才会有信心啊。哎，其中有快乐，有光明，有无念嘛，有无念嘛，哎，都有啊。即使短暂的，你也有啊。特别是刚开始有这个相应的啊，有光明相啊，有这个，哎，突然时间过了很快啊，那几分钟都过了很快。特别是我记得，就是特别是你刚刚修心中心的时候，因为你那时候还没翻正直呢，力量还不够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他就会，哎呀，清凉啊。有快乐了啊，有这个光明相啊，有这个无念之心，虽然自己不心里不太清楚，但是这些感受你是都有的。说虽然有心等你无一样不贪着，假如你贪住在快乐光明和无念上啊，就坏了。特别是贪住在无念上，那就更坏了，那更坏了。因为这个无念是死的，是说你怎么用功都不会成功的。就是说让我们不要压死一个念头，我们对于念头刚才说了，也不纵容它，也不压死它，不让它起，应该是不踩它。不踩的办法就是发现念头了赶快念咒啊，这就是一个好的转的方法呀。这个大家都知道，就这么做。坐在那里不动，一个念头也没有了，那你就变成土木金石了，把自己的心压死了。贪求无念呀，他其实感觉到好高兴啊，这时候没打妄想啊，他认为是这样，哎呀，这个太好了，这个地方也没有烦恼，也没有念头，也没有，他住在无念上了。上师说坏了坏了坏了坏了，住在无念上了，他以这个为好，那就坏了啊，因为这个无念是死的呀，这个功夫是要不得的，土木金石。当然我们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有这样的经历，哎，念头多少很烦呐、很烦躁啊！哎呀，说这个，这不打住还好，一打住，你看妄念四起，很烦呀。突然有时候，哎呀，没有念头，可高兴了、你看啊，时间过得可快。还有这种事儿，就贪到这个上头，还以这个无念为好，这就坏了。就是做的，还甚至。坐在那里不动，让他念头一个也没有，那就更坏了，是不是？那就变成土木金石了。这个我记得我们原来说过，都有这个经历。哎呀，功夫做到这儿的时候挺高兴的，一听变成土木金石，又怕了，功夫又做错了啊！一开始是乱，后来是走到这样的无念的岔道里面，仍然是不对啊！就是这个怎么形成呢？就是压念。哎呀，不是讨厌那个念头吗？一下起来硬压，不能出来，不能出来，有这样的心念吗？你把自己的心就压死了，或者是，不仅这样想，而且还躲避啊，躲避世间的那些事儿啊，所有的事儿都是越躲的，自己把自己的心压死了，那就是这回事。做到无念，告诉你，上师说一念不生，了了之。你自心是什么呀？你自心要回光啊，认识本心啊。上师说这不是正念啊，这不是正念。那你这是 邪念，就是以为这样子不动，这个一个念头都没有就是好的，不能认为这个一个念头都没有、这就是功夫成功了，不能这样认为。
已经着了那个空相了，
着到这个空里了，认为这个空。哎呀，我们过去有好几个师兄都说，我每一就是我做时间长了，我都能达到能所上往，他指的就是这儿。哎，到这个空这个地方，他说我只要一出来，我不打坐的时候，一到事儿上又过不去了，所以这是个死功夫，是不对的。哎，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心是活的呀，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呀。嗯，就是住在这个空里怎么办呀？空也不可得啊，你要回光啊，要回光见去你自心啊，这个是不可得的。